好，非常的感恩哈，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我们的所有的来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些信息。那今天是圣诞节，我们都知道啊，今天还没到哈，今天还差几天，但是我们今天是为了庆祝圣诞，我们在这里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去知道要去分享的一个那个主题呢，叫做路在何方。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你让我们所出的话语都是按着你的心意而讲。你感动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圣灵引导每一个人心，求你的圣灵充满整个会场，求你福音的大能彰显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路在何方啊，叫做路在何方。那可以把那个音声音稍微调小一点点。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其实我想在今年，大家因为已经这一年就快过去了，我们相信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说今年我是过得很轻松的，对吧？我们今年其实过得真的都很多很多的不容易，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不管你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你是一个打工的人，不管你是自己是住家的妇女，甚至是我们的孩子，都感受到很多的不容易。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想借着这些的分享，让大家去看一看，在这样的艰难之下，路到底在哪里。那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宝贵的经文，因为上帝的话语总是最有能力的。我们能从上帝的话语当中看见和得着的，是在其他地方我们得不着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的，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的经典的话语去讲，我们放到我们的生活实际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感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这个2024年马上就过去了，对我们来讲真的很不容易，很多人都面临了不同的困境。但是我想在这里首先请大家不要太苛责自己，因为到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我回想的时候，如果今年1月份我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不同的决定，我今年可能就不一样。哎呀，如果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那件事情上面，我如果没有这样子决定，我可能今天也不一样。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你不要去苛责你自己，对你现在的自己来讲，你这一年努力了，非常努力了，所以你先要跟自己说一声什么呢？对着自己的灵魂说，谢谢你，今年你不懈的努力，你很辛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这里想讲的又不是说仅仅跟大家说一下说，哎，我就跟自己说，哎呀，我很辛苦，我很辛苦。然后你甚至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感慨说，我的辛苦甚至离我最近的那个人是最不理解的，我的太太最不理解我的辛苦，我的先生最不理解我的辛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我感慨一下说，我会陷到那个感慨当中。但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你知道圣诞节是得胜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去看见路在何方，我们要看见一个得胜的方法在哪里，所以要求上帝来带领我们。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想分享的就是路在何方，就是我们人生的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人生困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知道到底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困境，还有我们说有没有一些人是脱困大师，然后我们可以从他那儿得帮助呢？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来解答这3个问题。那我们说讲到路在何方的时候，我说我首先第一个想让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人生的困境。 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如何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耶稣讲那句话，是让我们很大盼望。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是耶稣，我们的人生到底像什么呢？我也想听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诗篇的90篇第九节，跟我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路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每一次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都好感慨，这节经文是那个最伟大的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以色列人讲的话，就是摩西说的。他说我们的人生像什么，我们努力奋斗了一辈子，我们真的是想披荆斩棘，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奉献了一切，但是摩西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声叹息。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一生，我们特别去看今年，今年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非常非常的努力，甚至我们很多人都竭尽了全力，但是我们说我们收效甚微。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聊的时候，大家讲台说呀，今年可能真的是我过往这么多年最努力的一年，但是今年却是我收获最不好的一年。这个不是错误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很努力，我们奋力想突破，但是有的时候发现甚至我越努力，好像我现在沼泽地里面越努力，它好像往下陷得更深了。我甚至有时候羡慕那些躺平的人，我甚至觉得说如果当初我不这么努力，可能我的困境没这么大。但是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从圣经上面它告诉我们和我们的感受很不一样。我们的感受经常会觉得说我的困境叫做生活的困境，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我遇见了一些问题，如果生活的问题解决了，我认为我就脱离困境。但是圣经总是给我们最深的看见，他说我们所有的困境其实是生命的困境，是你生命出了问题，所以你的生活才出问题。如果你的生命没有问题，你的生活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大家看到圣诞节讲到耶稣，其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跟很多人去讲，他也让我们去做对比。他说你们看，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呢，我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耶稣被灰心沮丧彻底抓住，相反他大大得胜，而且成为我们亿万人的祝福。为什么？它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是生活的区别吗？不是，是生命的区别。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困境不是生活的困境，而是生命的困境。而我们要怎么看这个生命的困境呢？我们再看回摩西在这里讲，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东西啊？好像一声叹息。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说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像什么呢？就是摩西把我们的一生比喻成叹气。你知道叹气的时候一口气呼出去就没了，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你去看人类历史上多少有名的人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我说我也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看，我说什么比喻呢？就是我说我们像是在大海中间奋力想游泳挣脱困境的人，但是往左看是无垠的大海，往右看还是无垠的大海，我们好像被困在当中，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感受。但是我说我们讲这些，就像我们一起讲的，我告诉大家这些真相，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在那里哀叹。我们要去看一看，我说看什么呢？我们还是去看回圣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很厉害的脱困大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后书4章8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我们刚才讲了，摩西可以说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以色列人，然后这句话呢，我们说是到新约时代另外一位很伟大的人讲，叫什么呢？使徒保罗讲。保罗这个人在地上经历过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境，然后他说我并不是没有困境的人，他说我什么，我四面受敌，但我怎么样子呢？我不被困住，我心里作难，我却从来没有灰心绝望。 那保罗为什么他会是这么厉害呢？我们说其实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跟我们说，你不要想着说我的生活要没有困境，你要像保罗一样是什么呢？我不惧怕困境，这才叫得胜困境的人，阿们吧。如果我只是说我的生活顺风顺水，其实说实话，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太顺利，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太平淡了，不像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生没有那么顺利，对吧？我们都有困境，但是我盼望我能像保罗一样，我也可以跟人说，我四面被围却不被困住，我虽然心里会作难，但我却不致失望。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去说呢？其实保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大的能力呢？其实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上帝帮他。因为保罗是信基督的人，保罗一生被基督大大的改变，像我们刚才我们的弟兄姊妹讲他们的见证，那其实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私下跟我们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好多的感动，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凤华姊妹讲，她其实讲的时候看起来很轻松，其实你心里去想，她当初被毒品捆绑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难道她20多年前那个时候她就甘心如此堕落吗？她不甘心的，但是她脱不了困。为什么脱不了困？因为那个时候她没有认识上帝。但今天你看见我们凤华姊妹，她不单可以在这里讲见证，她刚才唱诗歌，她参加圣剧的表演，你看见这个人跟她以前那个脚上拖着铁链，然后让人看见以为是从看守所跑出来的一个人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这位凤华姊妹原来是让全家人痛苦的源泉，但是现在她不一样，她成为很多人幸福的源泉，她帮助很多人，他传了很多的福音，使很多人也从他原来那种困境当中走出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他怎么可以脱困脱得这么彻底？就是因为有上帝，上帝能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困境。而且上帝在圣经当中真的给我们有这样的榜样，我们大家如果最近大家比较关注时事的话，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个国家一直是新闻的中心点，哪个国家大家知道吗？以色列，是吧？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他们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有时候觉得他们太欺负人了哈，是吧？周围那些阿拉伯国家个个被他揍，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就很佩服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怎么总是被人灭不掉呢？那么多想灭他，其实如果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很厉害，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信上帝的，所以上帝对他子民的怜悯看顾，还有不断救他们脱离困境，这就是事实，对吧？而且是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就像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图片讲的是什么故事吗？这个就是以色列建国发生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做奴隶，根本没机会，几百万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埃及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厉害，然后埃及人能不能甘心让这几百万奴隶从我们当中走出去呢？绝对不甘心。但是上帝说我要救我的百姓脱离埃及的困境，所以上帝就借着摩西带他们出来，这是很著名的故事。到了红海这里的时候，红海拦住他们，看起来埃及人在后面追他们，他们眼看就要完蛋的时候，结果上帝让摩西举起杖来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他们过红海如过干地，而他们的仇敌却被红海淹没，这是真实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真实发生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国。所以你去看，这位上帝真的是大有能力，我们这位上帝能救我们脱离一切困境，我们这位上帝他愿意把我们从困境的红海当中救出来，使红海变成干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脱困之道是与上帝建立关系。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注意听到，其实以色列人是不是自己特别优秀所以能脱困，保罗是不是特别有能力所以能脱困，都不是，是上帝救他们。上帝为什么救他们？因为他们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我也想请大家跟我再读这个第四节的经文，出埃及记6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
你就看这节经文就知道，上帝讲说我为什么救以色列人，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我在讲，如果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嘉宾，你以为说我只需要脱离生活的困境，我需要的是多一点钱，我需要的是多一点关系，我需要的是多一点运气，你没有看透那个困境的真相，你也没有找到脱困的真正的秘诀。真正脱困的秘诀就是跟上帝有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只要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一定救你。像我们刚才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在给你做见证，像我们袁美姊妹讲到她的见证，虽然因为生活所迫，所以很多时候跟家人的这种关系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但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其实她的爸爸妈妈是尽一切的能力爱她，对吧？当上帝成为我的父亲，上帝会尽他一切的能力来爱我，来帮助我脱离困境。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像保罗那样说，我虽四面被围却不被困住，我虽然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因为我知道上帝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天父，他最有智慧，他最有能力。所以我只要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我就无惧任何的困境，就像保罗一样，就像摩西一样。所以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就来了，我怎么才能跟上帝建立关系？我是不是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就是了呢？然后我明天说我不是上帝的儿女我就又不是了呢？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圣诞节的主角登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就像耶稣自己宣称的，就是基督他就是道路，基督他就是道路。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你要去看看耶稣基督，你要去看看耶稣基督。你去看耶稣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就会迎刃而解。那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为了圣诞节我们在这里，是吧？耶稣自己说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为什么我们有圣诞节？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说是有一个人降生，虽然我们用了圣诞这个词，但我们更喜欢用降生这个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耶稣出生这件事情上用降生？因为他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天国的君王，然后他从至高的天堂来到这个世界的。他来这个世界干什么？他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就是耶稣说的，说我就是道。耶稣做我们道路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能困住我，这就是他要向我们所表达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耶稣降生使我升高，就是耶稣降生是为了让我跟上帝怎么样子呢？有关系，让我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跟上帝之间因为有了神儿女的关系，我的困难就是上帝的困难，我的穷乏就是上帝的穷乏，我遇见的挑战就是上帝的挑战，然后上帝是因他自己名的缘故一定会帮助。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想让大家去记得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去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承认一件事情，我没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天上去，对吧？现在我们承认全世界最有想象力，然后又是一个商业天才，然后又是一个技术牛人，现代钢铁侠的那个马斯克，对吧？马斯克可以把他的猎鹰九号，把他的星舰发射到那么高的地方，但是他能不能让他的星舰发射到外太空，发射到上帝那里呢？他依然做不到，他依然做不到。但是我在这里想让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见，你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来降生在你们，你们没办法把自己提上去，但我有办法来到你们中间。我在这里就是放一张图，然后想让大家去看一下哈、啊，就是我刚才不是讲了，我们在困境当中如同一个人在大海里游泳，然后左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右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往前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往后看还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当我们遇见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如果有人来跟你说我教你游泳，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感觉是说你在开玩笑，你在开玩笑，我在困境当中你教我游泳。但是如果你在困境当中，像我们在里放了一张图片这样子，什么事情？有人开着直升机过来，然后把一个救生索垂下来，有一个救生员随着救生索一起下来，下到你身边，然后把那个救生索捆到你身上，把你拉到直升机上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保证，保证什么？保证你一定得救。你知道耶稣降生就是这样子的，他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了救我们，把我们提升起来。跟谁有关系啊？跟至高的上帝有关系。这就是耶稣降生来到我们当中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提上去，但是耶稣他有能力干什么呢？降生在我们当中，然后使我们升到天上，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去讲到耶稣他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再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彼得后书三这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这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我们说到上帝面前，我们经常有一个困境，什么困境？我们说上帝真的愿意我成为他的儿女吗？你去看这节圣经上面，因为上帝说的话绝对不能违背他自己，他说的全部都要实现。他在这里讲说他是不愿一人怎么样的沉沦，乃愿什么呀？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愿意我们得救，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表明上帝愿意我们得救。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去看基督教的福音真理，他一直跟我们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耶稣愿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总是愿意让我们得救。所以真正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因为耶稣已经愿意。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假设两个还没有结婚的男生和女生，然后其中一个说我很喜欢你，我想跟你结婚，另外一个只要说什么，只要说我愿意，这个婚就结得成，同意吧？所以耶稣总是愿意来拯救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得这个永生的拯救，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可以脱离各样的困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的那些从一个一个困境当中脱离出来的故事，就会成为你的故事。在保罗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会成为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在摩西身上发生的得胜，就会成为你的得胜，只要你愿意。这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跟我们说的话。那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我们愿意，愿意其实也是我们圣经当中有一个另外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也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注意，这里这节经文是很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说神爱世人，所以上帝爱我们。耶稣为什么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他在万古之先，在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讲的见证一样，他感到很孤独。他没有办法，从小就做一个留守儿童的时候，其实上帝那个时候的眼睛已经看见他，所以上帝早就在做计划，要去拯救他，要让他活在他的爱里面。而我们要做什么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信就和行为相反，不是靠你的好行为。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都是讲你要积累功德，你功德积累到一定程度，你才有资格做一个居士，然 然后再更高你可以做一个和尚，再更高你可以做一个方丈，再更高你可能才能得救。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去讲，基督教讲说你根本不靠你的行为得救，你只要信他，信耶稣就能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叫信心之路，他让我们来信他，他让我们来去到他的面前去接受他的救恩，然后他就救我们。而且耶稣一救我们，救我们多长时间呢你知道吗？耶稣一旦救我们就救我们到永远，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耶稣答应我们的事情，这就是上帝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讳言，我们邀请了很多我们的亲朋好友过来，特别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亲朋好友，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你们来信耶稣。因为你一旦信耶稣你就有永生，你一旦信耶稣上帝就一定帮助你，你的困境你看来大的不得了，但是在上帝来讲那是小事一桩，他一定能够，他能够把红海分开，他能够让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连一根头发都没掉下来。如果我们去拍一部电影，说一群奴隶损失了十分之一，打败了当时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已经要惊叹说这是神迹，对吧？但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连一个人都没损失。所以你的困境，只要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一定能帮你脱困。而且你脱困的时候你会大大吃惊，他让你脱困，他让你得胜，而且让你得胜。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那耶稣基督是道路，他降生为了救我们，耶稣基督愿意我们得救，因为他深爱我们，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能得救。这是我们说的。那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我的决定，我该怎么去做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耶稣基督为我做了那么多，其实你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每一个人，那我该做些什么？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三点的建议。第一个我想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你今天来到这里是跟永恒有关系的。我们一起，也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五节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弟兄姊妹，特别是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可能觉得说我今天真的是很偶然，我有一个朋友，或者我的亲戚，或者我的哥哥，或者是我的姐姐，他邀请我，我今天正好有空，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坐地铁来也挺方便，或者我开车过来也挺方便，所以我就来了。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偶然的。不，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家一件事情，你今天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是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就预定了你今天来到这里来得他的拯救，来让他在你生命当中去做奇妙的工作，使你大不相同。这就是上帝今天把你带来的真正重要的原因。每一个跟你发邀请的弟兄姊妹，好像只是用自己的一些说法，但其实真正把那个邀请函放在你手上的是上帝。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得了一张天国的邀请函，是上帝亲自在永恒之中为你准备。所以你不要轻看你今天来到这里觉得说真的是很偶然，不是，你今天来的是跟上帝的永恒有关系。而且你今天来到这里，上帝也要让你得永恒，你要在耶稣基督里得永生，你不再是只有今生的几十年或者最多一百年的日子，你要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有永永远远祝福在你身上的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他把你带来的，他用天使，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他在你的心里面去引导你，让你过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说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说，你既然来到这里，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要接受基督的爱。我也想跟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里的接待，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是100多年前的翻译，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翻译，这里的接待要翻译成接受，就是凡接受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呀？做神的儿女。你去做上帝的儿女会大不小。我相信越是有社会经验的人越明白，比如说如果你有很强的关系，假设广州市市长跟你有亲戚关系，广东省省长跟你有亲戚关系，你一定会不同，同意吧？说啊，你们基督徒还讲这个，还讲关系啊？我们真的很讲关系的。但是市长跟你有关系，不见得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个市长可能回头就垮了，对吧？那个省长跟你有关系，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他出事的时候可能把你也牵连进去。但是如果你跟上帝有关系，你一定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弟兄姊妹三位弟兄姊妹去讲见证，包括我们的小姊妹讲，你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我手上长了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跟上帝去祷告，上帝说这个不是小事。就像我们这些孩子去跟爸爸说，爸爸我今天想吃糖了，爸爸会说你这么小的事跟我说什么，会这样子吗？不会，爸爸就会说好，我看看我有哪颗糖是最好的，我要给你吃，对吧？因为我是你爸爸。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的。所以我盼望你要知道，说你要做这个决定，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拯救，我愿意接受你的祝福。这就是你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也是你一生最智慧的决定，就是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爱。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讲你去看摩西他们脱离困境的时候，其实拦阻他们去得胜的有一个灵界的仇敌，就是魔鬼。我盼望今天来到这里的你要真的去晓得，你来到今天这里，你不要让魔鬼高兴，你要让上帝高兴。魔鬼高兴的是什么？魔鬼高兴的就是你一直困在困境当中，因为魔鬼是很残忍的，魔鬼是很冷酷的，魔鬼是很狡诈的。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慷慨的。只要你接受，你的生命从此改变，你不再是困境的奴隶，而是成为什么呢？成为突破的勇士，你会大不相。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盼望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得其力，我们每一个还没信耶稣的要跟耶稣说，我愿意，我要接受你的爱，我要接受你的祝福，我要从困境的奴隶变成突破的勇士。当你做了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就把我最近灵修的几节经文在这里送给大家，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正好读到这一段，然后这一段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约伯。约伯在很大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有上帝顾念他，他从困境当中走出来。然后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几节的经文，我送给大家：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这几节经文的祝福就是给你的祝福。所以我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约伯记11章16到19节这4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安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
这是极美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从来不是虚浮的，上帝不会跟你说你来做我的儿女吧，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困境了。上帝不这样说，上帝说你必忘记你的苦楚，你有苦楚的，但是你可以忘记它，而且你忘记苦楚就如同流过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虽然有艰难，但是你在世的日子比正午更明。你在世的日子虽然有黑暗，但是即便黑暗的时候，你仍像在早晨一样。你在世的日子，因为你有指望，所以你总是稳固的。你可以四维巡查，你可以坦然安息。你躺卧的时候，没人能够惊吓你，而且呢， 因着你这样的安息，因着你是一个突破的勇士，所以多人会向你求恩。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的时候，不是只是想让你来做一个基督教的宗教徒，我们是想让你真的像我们说的那样子，你要成为一个有突破力的勇士，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一个大大得胜的人，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人。感谢主。那我今天的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